杨弟兄在哪儿去了？
我在这边，我现在电脑有点问题哈，我把
不着急，呵呵，慢慢。
你把它底下跳不出来。
大家可以准备一下我们的手头的圣经哈，也许我们待会儿会有需要用到这个经文。
跳不出来。好，看到了。可以看到了哈，
可以可以可以
，OK，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大家都 mute 了哈，没有人回答，好，对，我想我先从一个故事先讲起啊，就是以前呢，我在这个之前的一个教会。那当时来了一个讲员，他是一个白人牧师，他对这个监狱的事工，就是戒严，美国监狱的事工呢非常有负担，所以呢他去探访那些犯罪的人，那这些人是被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他对这个白人牧师呢，他对一些对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些女犯人呢，也跟他们讲道，所以白人牧师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白人牧师告诉他们说，这位牧师告诉他们说，当一个男孩子很轻易的就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因为那些男孩子们只是看到你们的身体而已，这位白人牧师说的对不对呢？非常的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之间呢，他们都是有很多的情欲之爱，只是为了肉体的一时冲动，那个并不是真正的爱。那感谢主啊，神就差派这位白人牧师去帮助那些年轻人，他们很多是来自一些不正常的不健全的家庭，心里面非常渴慕被爱，但又没有很好的榜样，在家庭里面，所以呢就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那什么是真正的爱？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什么是真正的爱呢？真正的爱呢，就一定是要有责任感在里面的。没有责任感的爱呢，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有一句话是讲得很好，他说：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会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责任。虽然我们说对某人有责任感，不一定就代表说对这个人有爱的成分在里面，但是相反却一定是真实的。一个真正的爱呢，里面就一定会有责任感。所以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彼此就会在对方身上呢看到了自己的责任，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和我们呢，有没有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有没有？主耶稣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彼此相爱？那主耶稣爱我们，我们也爱主耶稣。那么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呢，他就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一个救赎的一个责任，他不愿意我们走向灭亡，所以他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呢，他就上这个十字架来救赎我们。所以呢，他就把这救赎这件事情看作是他自己的一个责任，也就看作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爱主耶稣，是不是也看到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责任呢？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爱主，我们非常要爱主，到底我们要如何爱主呢？这就是今天这个主题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我想我们在上两次我所讲到的那个主日里面呢，我们已经针对约翰福音第14章的另外两个部分，我们曾经一起来思想过主的话，今天是第三次，我们还是在第14章，然后在今后的几个月里面呢，我们还会继续的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5、16、17章。所以我们知道从今天的14章一直到约翰福音第17章，14、15、16、17这四章呢，是在记录的使徒约翰，他记录了耶稣要离开门徒， 要准备要上十字架那个前一个晚上，耶稣是如何的安慰他门徒，为门徒来祷告的。我想啊，门徒那个时候的情形和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相似呢？现在在疫情阶段，我们和门徒一样，我们对未来是不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好像感觉很担心很害怕，甚至呢忧愁恐惧，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语里面呢，心里面得到力量，刚强起来。我们看到主是怎么样来安慰他门徒的，当我们能够从这个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紧接着几个月，我盼望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约翰福音第十四到第十七章的一个原因。好，所以在今天我们开始今天经文以前呢，我想先来看一下上次我们看过两节经文，来帮助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个背景。Okay, 我们上次看到第十四章的第二节还有第十二节，这边讲到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另外一节讲到说我所做的事，就主耶稣说他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得更大，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这整个四章的背景呢，就是耶稣要离开门徒，这边所讲的我去我往父那里去。但是呢主不断的安慰门徒，耶稣 离去要离开门徒，其实是为门徒的好处的，为了他们益处的，这里面有什么应许所以耶稣的离去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他要去准备要上十字架，从死里面复活，然后升到至高之处，回到圣父那里得到荣耀，这就是我去的那个意思。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完成这个救赎，那么门徒在天上才有个住处，这就刚刚看到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个意思。而且在他完成救赎以后呢，圣灵才能浇灌下来，门徒才能做更大的事情。所以耶稣要离去呢，他安慰门徒说，虽然我要去离去了，但我有应许要赐给你们。但是呢，除了应许以外，在同个时候主耶稣在这里也要提醒门徒有责任，有责任。所以我们来看呢，就是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从第十五节开始，从第十五节开始，十五节，你看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第十五节到第二十四节，第十五节讲到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在今天经文的结束第二十四节呢，也讲到说不爱我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这两个这两节呢是前后呼应的经文。好，所以在耶稣即将离开的时候，耶稣呢在这边要求门徒说要爱主。那怎么样爱主呢？是借着遵守主道来成为一个真正爱主的人。所以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讲到要遵守主的命令。当我们想到命令的时候，可能印象呢就是一种很急促的、严厉的，甚至粗暴的，这才叫做命令。但是耶稣的命令呢，从来都是温柔的。虽然他的态度呢是非常坚定的，耶稣呢总是非常温柔而坚定的给门徒命令，让他们知道当行的道路。那么什么是这一节这一节第十五节所讲的你们要遵行我的命令呢？这里并没有说明但是呢广义来说，耶稣教导门徒每一句话，凡是对门徒要有要求的都可以算是个命令主要求他们来遵守耶稣的命令，这样子就成为一个爱主的人所以我们非常我们只打一个比方就找一个例子只是在这一章里面这一章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命令像第一节他讲到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这就是一个命令 门徒耶稣要求门徒，你们信念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主命令门徒要停止忧愁，要相信他。然后第十一节呢，他继续讲到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所以耶稣命令门徒，要门徒相信他和父是合一的，他在父里面，父也在耶稣里面。所以耶稣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因为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所以耶稣要求门徒说，在忧愁的时候应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并且相信耶稣是神，因为我们的好处是不在他以外的，他可以保守我们度过人生的难关，他不会把那个挑不起的重担呢放在我们肩上的。所以为了门徒的好处，耶稣命令门徒们要相信他。如果他们遵守了他这个命令，相信耶稣的时候，在困境当中坚定的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个相信的本身就是一个爱主的行为，那么这个时候门徒就成为爱主的人。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当耶稣命令我们要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以一个单纯的信心来相信他，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但是呢，相反，如果我们心中仍然忧愁，我们仍然看环境，看到环境里面心里下沉，那么我们就要反省了，我们有没有遵守主命令来去坚定的相信他呢？如果没有呢，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还在为我们的环境，为我们前途在担忧的时候，其实我们爱主的那个爱就不够完全。所以因为不相信主，其实在某些程度上面其实是在羞辱主，因为我们觉得他的话并不可信，这是一件羞辱的主的事情，所以这是主的一个提醒。所以真正的爱里面呢，一定会有怎么样，一定会有高度的那种信任。就像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小时候呢，我会把这孩子们放在那个橱柜厨房的那个橱柜上面，然后呢叫他们从上面跳下来，然后我就在底下接住他们。我想很多家里面呢都有这种情形，爸爸喜欢玩这种游戏，然后妈妈呢在旁边吓得要死。然后这些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呢，看到那个高度他们那时候很小，到跳下来的时候直觉就是害怕，但是我怎么样，做爸爸的就一直在鼓励他们，跳下来跳下来没有关系，我一定可以把你们抱住的。经过几次以后呢，他们最后怎么样，因为这个相信，因为这信任，然后他们就克服了心理的障碍，克服心里面的恐惧，然后一个一个的怎么样跳下来，跳下来以后呢，他们就乐此不疲。所以这是爱和信任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孩子们的责任就是要去操练那种相信，操练那种对父亲的信任。那么我们对主也是一样，主爱我们，他给我们应许，但是呢，他要求我们心里面不要惧怕，只要信。所以我们呢，我们就要勇敢去相信，相信他不误事。当我们勇敢的去操练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然后呢，也就是一个爱主的一个人了，爱主的一个人。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第十六节，我们再往下看啊。十六节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弟兄姊妹，我现在就让大家看这两节经文，最好大家还是手上有圣经，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十六十七节呢，他这边讲到的就是说主的一个应许，主虽然要离开了，但是呢他要赐下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圣灵。 刚才一开始我们曾经说过哈，爱就是在对方的生命里面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同时提到了神和门徒双方面在爱里面彼此要做的事情。所以刚刚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啊，是门徒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来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但在十六到十七节呢，这是神的这一面啊，神的这一面，耶稣和门徒即将分别的时候呢，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将圣灵呢怎么样赐给门徒。我们都知道，我们虽然是罪人，不信主的时候都是拒绝神、抵挡神，甚至是诋毁过神的，完全是不配神的爱的。但是神呢，对我们有一种测不透的爱，来先爱我们。因此呢，就因为这个爱呢，神就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责任，看到他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他认为他就是要上十字架来救赎我们。如今呢，主要离开门徒了，主在想将来要谁来陪伴这些门徒呢？再次的因着爱呢，耶稣怎么样必须要做一个安排，他就要求父呢，天父就把圣灵赐下来，代替耶稣与门徒永远同在。圣经里面只有使徒约翰是称呼这圣灵为保惠师的，这是圣经的第一次称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原来意思呢，他就是一个被招来的人，到另外一个人的身边做他的支持者或帮助者，这就是保惠师，这是他原来的意思。所以有些英文版本就把它翻译成 helper 或者是 comforter， 也就是帮助者或安慰者。所以保惠师的工作就是在一旁作为帮助、作为安慰、劝勉、教导无力门徒，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他是我们的保惠师。耶稣在这边已经有三年时间和门徒朝夕相处，但是因为在这时候呢，在这三年当中，耶稣是以肉身来向门徒显现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限制，比如说耶稣上山祷告的时候呢，门徒就看不见耶稣了，这就是个限制，因为耶稣还在肉身里面。现在耶稣即将要离开门徒，他要把最好的来给门徒，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耶稣本来就是一位保惠师，耶稣本身自己就是保惠师，但是现在他肉身的耶稣要离开了，所以现在呢，就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来取代在肉身之中显现的那位耶稣。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神，就是圣父圣子，有相同的本质的。圣灵乃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当肉身的耶稣离开以后呢，圣灵就要与门徒来同住，直到永永远远，这是门徒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得得到的最好的福气的。所以在第十七章里面，耶稣呢就给圣灵一个称号，就是叫称为真理的圣灵。耶稣在第六节刚刚宣告过，在这一章我们上次有讲过，他宣告说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里就表明了圣灵、圣子和圣灵呢都有着真理的属性，所以圣灵也被称为真理的灵。耶稣在提到自己要离去的时候呢，提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在过去三年里面耶稣就是真理，这个真理就活在门徒当中的。但如今呢，耶稣要离去了，那谁能够继续来做这个真理，将这个真理启示在门徒当中呢？当然这就是圣灵即将要接替过来的工作，靠着圣灵呢，门徒就能够想起耶稣一切的教导，而且靠着圣灵，门徒还要得到新的启示，最后呢，才能把真理记载下来，写成了这个新约的圣经。所以圣灵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启示真理。这位真理的圣灵呢，他不是世界上的人能够接受的，因为世界上的人呢，他是拒绝从圣灵而来的启示的， 特殊启示的。所谓特殊启示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超过我们经验法则可以经验到的，这叫做特殊的启示，这跟一般启示是不一样。也就是说，如果神不借着某种特别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无法从人类的经验里面去总结归纳出来的那种真理，那种特殊启示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就是要把这个真理来启示给我们。今天呢，因为神的开恩哈，借着圣灵呢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就能够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相信接受圣经里面的这个特殊的启示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话，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一个人重生是太重要了，那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到神的国的一个关键。重生 born again 就除了我们的肉身从母腹里面生出来，那是第一次生来到这世界，但是我们还需要在圣灵里面来重生，再生一次，被诞生一次有了新的生命呢，圣灵就能够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启示我们那个我们原本不认识的那个特殊的启示。所以这个真理的圣灵要来到这世间，是这个耶稣要离开以后给人类最好最好的一个礼物，最好的礼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十八节，第十八节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是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这边讲到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里一般不是很清楚那意思，不太明白，我们不很确定说耶稣到底这边指的他复活以后的再次显现，还是指的说将来耶稣要在圣灵里面呢与门徒永永远远同在。这个我们这个两种意思都有可能有。但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和门徒呢必定会在里面，一定会来见门徒。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应许。所以耶稣绝对不会撇下门徒使他们就像一个没有人要的一个孤儿一样，没有人要的孤儿一样。我们这边来看一张图画哈，100多年前这边讲的一个故事，讲的什么样的故事呢？100多年前一个在广东的这个潮州这个地方，广东潮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从潮州来的人广东潮州那个时候有一个名称叫做中国的弃婴岛，中国的弃婴岛。那个时候有个西方的女宣教士，就像你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图片上的这个女宣教士叫做贝尔夫人，她在广东的潮州在那边宣教。那当时因为重男轻女，很多人就把这个刚出生婴儿呢就丢下去，丢在这个淤泥里面。于是呢这个贝尔夫人知道这件事情，她非常焦急，她就找了一个篮子，大家看的图片里面有个篮子，那这个贝尔夫人她就希望把遗弃的女婴呢放在里面，希望人呢不要丢下去，要放在那里。然后她就在那边放了一个牌子，放了一个牌子说，请将你的婴儿放在这里，不要把他们扔到底下去。她常常看到那些过往来往的那些好奇人，贝尔夫人眼中常常含着眼泪，对着人说这是一个收集人们不想要的女婴的篮子，含着眼泪跟人家这样讲。然后她只要一有空闲的时候，她就会抓起这个急救药箱跑到那边去，如果一看到有一个婴孩呢，这贝尔夫人她就泣不成声，然后最后呢把孩子带回来，一个一个带回来，安排别人来领养。就是呢，从这个图片里面，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个图片，这是什么样的爱呢？我们仔细想想看这些西方的宣教士，我们常常在讲说他们是 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我们真正信主以后才更能够明白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心里面为什么会有这种爱呢？我们曾经提过宇宙间的爱只有一个源头，还记得到吗？宇宙间的爱只有一个源头，那个源头就是三一神彼此之间的爱，那个就是所有爱的源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有一种完全的、合一的、没有掺杂爱，这是一个永恒的团契。所以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他的爱的这个属性呢分享在我们人性里面，所以才使得人间有了爱。所以人世间的爱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来的，乃是来自于三一神之间的他们彼此之间的相爱。虽然因为罪的玷污使得我们人世间的爱有了残缺，但是仍然在今天某种程度上面父母对儿女之间爱或者是夫妻之间爱都反映了三一神之间的那种完全的爱。所以这位女宣教士贝尔夫人，一个白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想要的弃婴，她却一个个把她救回来。我们看到那里面的那爱是不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这个爱就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爱中国人。那时候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是生活在黑暗里面，敬拜偶像，不认识这位主。主就把他对中国人的爱呢，浇灌在这个贝尔夫人心里面，感动他，向那些可怜孩子们伸出手来，伸出手来。所以回到今天这个经文，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孤儿是何等可怜，在他生命最脆弱的时候无依无靠，父母本来可以提供依靠的，为他遮风避雨的，提供他们一个温饱的生活的，但是他们父母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耶稣看这些门徒，如果耶稣要离去的时候呢，门徒就会像孤儿一样。所以耶稣呢何等不忍，耶稣呢他的心是何等的盼望能够再回到门徒身边，能够早日的相见，能够早日的相见。十九二十节耶稣继续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说世人将无法再看见他了，但是他仍然要向门徒来保证他还要再看到门徒，而且主自己活着呢，门徒也要活着。这个和第十八节一样，我们一般圣经的学者很难决定耶稣这里面指的是指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的事情，还是在五旬节以后主在圣灵里面，圣灵降临以后呢，主就在圣灵里面呢永远的住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从这十九二十节来看呢，这两种可能都有的。但是无论如何，这里面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门徒呢将要被救赎，然后呢最后在圣父、圣子、圣灵里面的交通里面有份，我们会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里面与神完全联合，圣灵在我们里面，圣子呢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又借着圣子呢也在圣父里面。所以今天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已经把三一神都启示出来了。我们在阅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过伊甸园是最早的圣所，伊甸园是神和人同住的一个居所。那后来人犯罪了以后呢，伊甸园就被关闭了，就是要一直到摩西上了山，神颁布了建造会幕的指示以后呢，会幕然后那个时候才重新有了一个神和人可以同在的地方，就是那个会幕，它就是神的居所。 然后到了所罗门王以后呢，这会幕就发展成为圣殿，所以从伊甸园、会幕、圣殿，我们都有看过哈，有许多相似对应的地方。啊，到了新约呢，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圣徒，我们成为永生神啊，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殿。圣徒呢，我们圣徒呢，就是活使，是被建造为灵宫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就是三一神的居所。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就是神永远的家。然后呢，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呢，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神。所以圣经呢，是从起初到末了，它有一条非常清楚的一个线，有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帐幕。神自始至终的他的心意就是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的神。所以什么是天堂？弟兄姊妹，天堂其实就是一个神和人可以和谐同住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么简单。天堂不是那么复杂，天堂就是一个神和人可以和谐同住的地方。我们的罪行呢，要被耶稣的宝血来洗净，然后我们的罪性呢，要被十字架来对付。这是我们在世上神就借着圣灵在里面所做的工作。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罪性要完全被除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不再有罪性的存在。当然，那个时候外面也就不会再有罪行了。我们那个时候就能够永永远远的与神和谐的住在一起，完全没有矛盾。所以第二十节这边讲到，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们现在还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是预先的尝到了一点点的这种滋味。里面呢，我们里面还经常有罪的残累，但是将来在永世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完完全全脱离那捆绑，完全的和谐与神同住在一起。这就是神所在这边，耶稣在这边向门徒所做的这个应许，所做的一个应许。我们来继续看下面四节经文，21到24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人的道。好的，他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对不起，好，这个就是今天的最后的四节经文。21节，他这边讲到，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好，就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春甫曾经提到这一段经文哈，我们刚刚才讲到哈，三一神之间那种永恒的团契啊，永恒的爱的团契啊，在这里面呢，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凡是爱圣子的，就蒙圣父爱他。有没有注意到第21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啊，爱耶稣的呢，就一定会蒙天父来爱啊。所以 凡是爱圣子的呢，就必蒙圣父爱他。所以我们如何，我们常常问说，我们如何讨天父的喜悦？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讨天父的喜悦？很简单，就是遵守圣子的命令。当我们遵守圣子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讨天父的喜悦了。因为遵守圣子命令的就是爱圣子的人。 而爱圣子的人呢，就必蒙天父的喜爱，神就乐意向这样的一个人来显现。好，紧接着呢，这个犹大，他不是被判刑的那个犹大，不是另外一个门徒哈。
你听不？加进去不？啊，听啊。二姐。
这一位犹大门徒犹大呢，他就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哈，他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啊，难道这位门徒犹大那个时候他是关心世人吗？啊，希望他们也来认识这位主，是不是这样？好，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呢，耶稣回答也很奇怪啊，耶稣回答好像答非所问了，他们彼此一问一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犹大的意思哈，其实和耶稣的他的肉身的弟弟们曾经问过的一个问题是有点类似的。耶稣的弟弟们曾经问过耶稣说，啊，曾经向耶稣这样讲，他说：“人要显扬名声啊，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啊，这个是他耶稣的弟弟们啊，他们因为他们不信主。不信他们的哥哥耶稣，他们就讽刺他的哥哥耶稣，问他说：“你为何不到世人面前去显扬你自己的名声呢？”好，在这里犹大问这句话呢，啊，他当然他不是像那个耶稣的这些弟弟们是出于不信的，但是呢，犹大在这边他问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希望耶稣到世人面前去证明耶稣自己的真实的身份，真实的弥赛亚身份。所以犹大，啊，他所关心的，啊，其实就是其他门徒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希望世人能够看到耶稣是弥赛亚，看到他们的主，是要来这世上作王，是世人所应当敬重的，啊，这是门徒所希望的。当然我们知道门徒里面是有私欲的，啊，有私心的，啊，但是他们很盼望他们主的身份能够尽快的能够被这世界所认识，否则他们就没有前途了。但是呢，耶稣回答是什么？很有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好像是这样讲的，耶稣他说：“犹大，你要我到世人面前去证实我的身份吗？你要我去证实我的身份吗？那么何不你呢来证实你对我的爱呢？”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在这边对犹大的回答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答非所问，但是实际上他的意思很清楚的，犹大希望耶稣证明自己，耶稣呢也在他的回答，他是希望犹大怎么样证明自己。怎么样证明自己呢？就是说你如果遵守我的道， 你就证明了你对我的爱了。所以犹大所代表的门徒代表的是门徒们他们心中所关心的事情，就是耶稣能不能做王。但是耶稣并不关心，啊，他自己要向世人来证明他自己弥赛亚身份，他所关心的乃是门徒需要证明他们自己对神的爱，啊，也就是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证明自己是爱主的，啊，这是关乎门徒和神之间他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在耶稣看来，门徒是否爱主才是门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正如我们现在一样，回到我们现在，我们虽然在世上有很多事情很多需要，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最需要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否爱主。因为在这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只有神是永恒的，只有神是永恒的，抓住神才能够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最后呢，耶稣强调，在这边他继续强调说，他讲的道不是照他自己意思说的，乃是照着天父意思说的。我们上次有解释过类似的经文，所以耶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道其实呢就是圣父的道，因为耶稣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说的，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百分之百的是靠着神的旨意而做的，靠着天父的旨意而做的， 他是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他所说的所做的其实就是圣父所说的所做的，他们是完全的合一的。所以因为这样子，耶稣就有绝对的权柄，人绝对不可以误认耶稣仅仅是一个人而已。因此呢，既然知道耶稣所讲的道就是天父的道，那么当然门徒就可以怎么样，耶稣就怎么样，可以要求的门徒要遵守主所说的道。今天我们很快的，我们就看了15到24节，15到24节，我们很仔细的来看了这些经文它里面的比较细节的部分，它的意思。所以最后呢，我在结论的时候，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15到24节，我们再稍微退后一点点来看这一段经文。原来我们是看很细的部分，我邀请弟兄姊妹来退后一点点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就在明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门徒感觉就是要大难临头了，在这最艰难的时刻耶稣却要教导遵守命令呢？这件事情跟我们现在处境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刚刚不是才是说过吗，一开始说在这疫情的阶段，我们盼望能够在往后几个月里面，我们能够从约翰福音的14到17章能够在里面读到安慰，使我们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世界。怎么耶稣这个时候教导却是遵守命令呢？我们本来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力量，正因为我没有力量，我才来读这段经文的。怎么主的话却要求我们要拿出力量来去遵守主的道呢？主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多讲讲应许吗，让我得到安慰吗？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他说要遵守主的道呢？当然我们知道主的确保证说，的确保证说他会赐下很多应许，比如说我们刚刚读到的一节，他说他不撇下门徒为孤儿，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宣教士贝尔夫人，他100多年前的故事。所以主爱这些门徒，他的确呢也不断地提到一些他要赐下的应许来给门徒，也包括那宝贵的圣灵，主要赐下的应许来安慰门徒。但是呢，他在这个时候提到要门徒遵守命令，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精神。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整本圣经就是要讲述一个神与人立约的历史。整本圣经是在讲述一个神与人立约的历史，而这历史却证明说人是经不起考验而失败，人呢就不断的背约，以至于无法在约里面呢坚守到底，以至于最后就不能享受在约里面的福气。这是整本特别是旧约，它证明以色列人失败就失败在他们背约。所以你看旧约生命记6章3节怎么讲，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好，有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是对着以色列的一个呼喊，他说你要听啊，希玛你要听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就是主耶稣今天讲的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为的是什么？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神要门徒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谨守遵行他的命令，相信他，并且持守自己在约里面神所给的那个命令。耶稣有这样跟对门徒交代，也是对我们的交代，我们也在患难当中，像疫情当中，为的是什么？耶稣这样命令为的是我们能够在神的约里面最终能够享福。患难和考验是一时的，但是神的慈爱要永远长存。所以新约里面呢，耶稣要门徒遵守主的命令，就是我们读的第14章这里， 耶稣告诉门徒说，当你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方式来表达对主的爱。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现代人结婚，在美国人，特别在这边的白人，或者在这边我们下一代的华人，在这边美国环境里面，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怎么说？牧师为他们证婚的时候，说要男方女方都这样说，他说我愿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对你的永远忠诚。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夫妻之间关系最要紧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忠诚。夫妻之间要忠诚，要胜过这一切的顺境逆境，富有贫穷健康疾病，这一切是或者在试探当中，或在试炼当中，要胜过这一切。最重要就是彼此要忠诚。那么我们对神的关系为何就偏偏不需要考虑忠诚呢？就神对我们是非常忠诚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反而我们为什么在我们困难当中的时候忘记了说我们必须对主来忠诚？所以任何人与人之间关系，乃至于人与神的关系，都是需要经过考验。我们说爱主到底有多爱主，需要经过忠诚的考验，才能最后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最后弟兄姊妹，在疫情的阶段，让我们的心重新的与神来立约。我们心可以跟神立约的，也就是说无论顺境和逆境，我要继续的向神忠诚到底，以显示我对主的爱。所以就是这一段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所以愿我们在这艰难当中呢，仍然深深的记住主的这句话，好叫我们能够与门徒一样享受主从死里面复活的喜乐。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把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即便在疫情这么样艰难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往往忘记了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要表达我们对主的爱的时候。怎么表达呢？就是遵守主的命令。一个简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奉主的名，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奉主的名在这边聚会，我们就是在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是爱他们。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仍然有其他很多的事情，主对我们是有命令的。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不是单单想到我们自己，乃是要想到主的命令。当我们想到主的命令，我们去遵守的时候，我们就爱他，我们就是爱他的人。而主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在约里面永远享福，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愿我们能够借着今天的话语，紧紧的抓住神的这个心意。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来借主。
好，谢谢建东给我们的信息。